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聆听师尊讲法时的喜悦，作者江西九江大法弟子小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9月7日。我是最幸运的，我赶上了师父94年在广州第五期讲法班，也是师父在国内最后一次传法。那年我30岁，正在人海中拼搏，身心极度疲惫。94年12月份，丈夫同修邀我一起去广州听法。我们来到广州体育馆门前，看到一大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提着行李包，有的夹一箱方便面充饥。当时觉得这些人有点可笑，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出远门都是为了挣大钱，而这些人为了学气功，辛辛苦苦出门在外。广州体育馆5000多人，座无虚席。我们地区带队的同修只买到站票。听课的第一天，我和本地区的几个学员是插队挤进去抢在第一排的。当时像我们这样往里面挤的人还不少。听完一堂课，人心就改变了。第二天再没人挤了，都静静地排着队进场了。师尊进场时在里面走一圈，笑眯眯地很亲切地看着每一位学员。学员们都争着与师尊握手。我坐在第一排，有一次师尊从我前面走过，我看着师尊迈着大步，却不敢仰望师尊。师尊端坐在讲台上，头上一圈金色的光环，一闪一闪的。师尊讲的法时时打入我的心里，我常常流泪。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可是耳朵一直都能听到师尊讲法的声音。就像师尊讲的，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选自转法轮。有一天听完课，师父给全场学员清理身体，叫大家站起来跺脚，男左脚女右脚，可以想自己身体的某种病或亲人身体的某种病。听师父口令，一二三一起跺脚。我非常激动，一紧张我分不清左右，把脚都跺错了。当师尊讲开天目时，说每个人前额的肉往起聚，往里顶，问大家是不是这样？大家都说是。我急着说，我怎么没有啊？回家后一天早晨，我练完功，闭目靠在床头，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一座小山，是一块一块瓦灰色的石片垒起来的，石片像水冲洗了一般干净，天空出奇的清澈。我突然意识到是天幕开了吧，心里一阵惊喜，瞬间眼前景象就没有了。我心里甜滋滋的，知道是师尊在告诉我前额没感觉，天幕也给我打开了。返班期间，经常有学员捡到手表、金项链等物品交给师父，师父就在讲台上宣布，然后叫师主来领东西。我亲眼看到学员领回自己丢失的东西，心里很感慨，觉得这里真好，完全明白师父讲的，我们法轮大法这一块地方，我敢说它是净土。选自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上第九堂课时，师尊说道，最远是黑龙江、新疆的，4000-5000公里、8000多里地赶来的，路途很远，大家吃了很多苦，甚至有些人费用不足， 每天吃着方便面、啃着饼干的都有。选自《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我当时就流泪了，因为我当时已经明白了，这个大法比世间任何东西都珍贵，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九堂课结束那天，各地学员纷纷上台给师父献上锦旗，师父笑眯眯地与献锦旗的学员一一握手，那场面很感人。九江地区也把事先准备好的锦旗让两名女学员献给师父，那两名学员跟师父握手后心里非常激动。半班结束了，我们走出体育馆大门，我的大脑像清洗了一遍，思想中没有一点杂念。我和丈夫同修走在广州天桥秘密的人群中，一男子从我身边走过去，掉下一捆钱，我看到那捆钱却无动于衷。师尊讲，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选自《转法轮》。确实是这样的，每次回想那段时光，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武汉701所传法班的点滴回忆》，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7月11日。1993年3月14日，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武汉701所举办的传功讲法班。19年过去了，但岁月抹不去这永恒的记忆，现在回想起当初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当时我患病在身，想通过气功治病。当我偶然路过701所大门口时，看见了法轮功的海报。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走进了701所的礼堂。进去一看，人还真不少。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以前曾经患有心脏病，参加了师父在北京的传法班后病就好了。我似信非信地报了名。师父穿着朴素干净整洁，给人非常平易近人的感觉。由于长期受中共无神论思想的影响，师父授课时我听了半天，竟然对于法轮功是什么脑袋里仍然是一片空白，但对真善忍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唯一标准的法理是认同的。下课休息时，许多学员围着师父问这问那，无论学员提什么问题，师父都耐心地给予解答，没有架子。师父的慈悲对真善忍根本法理的讲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几天学习班下来，我明显感到了身体的变化，之前的头痛腰痛的毛病一扫而光，身体感觉很轻很飘，骑自行车上坡好像有人在推。第七天练第五套功法时，我感觉自己在往起颠，我的大周天通了。师父讲的法真实不虚啊，这么短短几天就使我的身体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让我受益匪浅。当时真是既兴奋又激动，法轮功真神呐、啊！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身体一定会健康的，何乐而不为呢？我想，如果我还不接受法轮功，那么我就是一个大傻瓜。什么无神论、唯物论，我身体的变化和感受充分说明有神。兴奋中，我问坐在旁边的一位50岁左右的大姐的感受，她先是笑而不语，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他刚才正在看他们。我问他在看谁，他说传法班上有好多神菩萨，师父讲法时身上发着光。这位大姐来自汉阳，以前是个佛教居士。10天班上发生了很多奇迹， 其中有一个3岁的患白血病的孩子，几天中病就好了。法轮功的神迹不胫而走，法轮功已经开始在我们这个地区快速传播开来。这不仅仅因为法轮功的神奇的治病效果，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了人们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师父对所有人敞开大门，进出充分自由，没有任何束缚，也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来学来练，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大家来的目的或许是为了祛病健身，得到一个好的身体，或者为了明白那些一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传法学习班上有许多是搞造船设计的，也有教师、医生，还有20多个武昌公安分局的离休干部，他们不同程度患有肺气肿和心血管、支气管方面的疾病。这些公安干部紧接着又参加了师父在汉口市委礼堂及青少年宫举办的传法班，问他们为什么连连赶场，他们回答说听了李大师的法特别舒服，比吃药打针还见效。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武昌公安分局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修炼弟子犯下了许多严重罪恶。当年参加过师父讲法班，从中受了益的武昌公安分局的学员们，你们在法轮功师父被邪恶诽谤，大法学员遭受迫害的时候，你们做了些什么呢？法轮大法是佛法，人世的沧桑，宇宙的万古安排，都是为了今天大法的红传。作为大法弟子，让我们在这最后的时刻更加珍惜这机缘，抓紧时间救度众生，把大法的真实、生命的真正本愿告诉众生，实现我们史前的伟大誓约吧。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我见过大法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如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11月4日。99年720，邪恶的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大法师父与法轮大法在全世界撒了个弥天大谎。当时除了大法弟子，全世界的众生都在被蒙蔽中，就是很多大法弟子都在迷茫困惑中。但是见过师父、跟随过师父的大法弟子们不会相信中共喉舌媒体的谎言的，因为师父走的路、做的事太正了。在本文中我就谈一点当时我看到师父的感受。1994年6月中旬，师父在郑州讲法传功，我第一次参加了这个学习班，交费50元，8天10堂课，还伴有学员证，以后凭这个证再参加学习班只需交费25元。8天10堂课是师父考虑到学员们来自4面8方，吃住不方便，花费也大，把讲课压缩到8天，赶上星期天的下午与晚上连上3节课。师父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苦与累，处处为大家着想。一般照相时选在星期天的中午，师父在那儿等着，学员们往师父站的地方集中照相，一波一波的。师父没有一点倦色，也没有埋怨过学员，满足大家想和师父留影的愿望。郑州的讲课条件是最差的，刚开始的气功报告会与前几堂课都在一个废弃的体育馆内举行，也没有电扇。师父没有一句怨言，耐心地为大家讲法。我在师父的气功报告会上 能强烈地感受到师父的善与正，对我的冲击是最大的。那时，我国刚开始搞市场经济，人的思想都在向前看，道德值多少钱一斤，良心值多少钱一斤，正成了人们热谈与感叹的话题。师父的讲法要求放淡名利情，不断地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甚至做更高境界的好人，这好人的境界都是无止境的。师父的讲法赢得阵阵掌声。气功报告课结束后，因天气太热，废旧的体育馆内更热，师父要求学员们先离开，但学员们都没有走，全都站立起来等待着师父先走。师父从讲台上下来，学员们自发地让开一条小道，师父稳步走到门口，并没有走出去，而是上到台阶上，挥着手叫学员们走。学员们出了体育场门，很多学员知道师父还没有出来，等着师父。师父出来后，走到马路的对面，体育协会的工作人员挥手叫住了一辆出租车，师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司机看看学员，看看师父，可能很惊讶，一个人怎么能受到这么大的爱戴？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师父处处替学员着想，满足大家想看师父的愿望。师父在郑州的讲法中讲过，这要在过去，这课是不要钱的，但现在是个特殊时期，租用场地、印书等都需要花费，就是这样，在全国收费都是最低的。确实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到陕西省的西安市参加一个气功讲座，听一堂课300元，还不知所云。第十堂课是解法答疑，有一个学员40多岁，走到师父的课桌前跪下去，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当时整个场上静极了。师父不要学员这样做，为此讲了一段法，给大家这么多，什么都不要大家的，只要大家一颗心，不是原话。学员热烈鼓掌。这就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师父的感受，从讲法班回来后，每次想到这些，内心都充满激动，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知道自己今生有师父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纪念李洪志师父来灌县传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19日，作者灌县大法弟子。师父两次来山东省灌县传授法轮大法，不但挥手之间治好了我母亲及众多常人的病，也给了我母亲和众生新生。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愿望，要把师父为我母亲治病的神迹写出来，以享众生。但因为自己的水平有限，所以迟迟没有动笔。现在我鼓起勇气，写下这一篇忆师恩文章，代表我母亲及全家人表达对师父的无比敬仰和感激之情，也代表灌县全体大法弟子向师父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激，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在1992年11月、1993年5月两次来到灌县，第三次是1996年冬，师父从邯郸去济南，途经灌县。师父把宇宙的根本大法洒满灌县大地，在沐浴佛恩、修炼和广传大法的日子里，有多少天南地北的大法弟子来到这里交流切磋，又有多少神迹在这里发生，实在难以统计， 仅以我母亲的病为例说起足见法轮大法的无比伟大和师父的无量慈悲。我母亲现已届耄耋之年，大约从30来岁就患上了乙肝和牛皮癣。俗话说，外科不治癣，内科不治喘，肝乃五脏之贼，百病皆由肝作祟。那意思就是这病不好看。经过多方多年求医治疗，冠县、聊城、济南等大医院也都看了，中药西药吃了不老少，效果甚微。再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到了1993年春天，我母亲饭吃不下，觉睡不稳，腹水渐多，已到了肝硬化腹水的中后期。再往下发展，大家可以想象会是什么结果。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含着泪说，孩子，我怕是不行了，给我想想办法吧。当时我心中非常难过和着急，多日来我看到他那鼓起的腹部，心如锥扎一样痛。因为我咨询的那些所谓的专家都说没有好办法，只有换肝。换了肝就能长期生存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一家人如坠深渊，我食无味，睡难眠，时刻被痛苦煎熬着。此时也听说过师父法力无边，挥手之间就治好了冠县交通局职工张秀英多年的顽症。我为什么不找师父给我母亲看看呢？我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听说后虽然半信半疑，但是她表示愿意让师父给她治病。可是师父全国到处走，上哪儿去找他呢？正当犯难之时，听说师父已来临清传授法轮大法，准备抽时间要来冠县看看。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很高兴，时刻盼着师父的到来。其实师父在冠县传授法轮大法已有半年时间了，可能是机缘未到，我母亲还未接触。1993年5月12日上午，师父趁在临清办班之际抽时间到冠县来看看弟子。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高兴地做好了随时去见师父的准备。大约上午9点之后，师父第二次莅临冠县大地，祥瑞沐浴着整座县城。师父先到了某弟子家，因为要见师父的人太多了，哪一个学员家里也容纳不下。师父慈悲决定下午到第一次办班讲法传功的冠县酒厂会议室再给冠县弟子讲一次法。大约11点前后，冠县众弟子簇拥着师父再一次来到冠州宾馆。冠县原副县长齐宇芬和县气功协会王会长陪师父共进午餐。这天中午10分，天降甘霖，众弟子再次沐浴在无边的佛法之中，享受师尊的慈悲和师恩的浩荡。众弟子早早来到冠县酒厂会议室等候欢迎师父的到来，其中就有时任中共冠县县委副书记石永朝和一些科局的领导。因刚下过雨，有一部分路远的大法弟子未能及时赶到。师父走到会议室东南角前排坐下来，一边等一边转过身和学员亲切交谈，回答大家的提问。我母亲就坐在离师父不远的地方。师父健步走上讲台，全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师父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了，师父以一句咱们又见面了开始这场代工报告会。接下来师父说，大意是我这一次看到大家这个情况啊，已经是截然不同了，完全按照心性要求去做的，每个人呢都是红光满面的。师父肯定了大家这半年的修炼成果。接下来师父先介绍了应邀参加1992年底国家举办的92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情况。大会第一天上午就为一名妇女摘除了一个直径约20公分的肿瘤，子宫肌瘤像足球那么大，肚子一下就瘪下去了，裤子都系不上腰带了。一家人很激动，到大会办公室反映情况，大会办公室广播表扬法轮功。下午就来了一个癌症， 肺癌，当场治好。患者第二天到医院检查，带着化验单就来了，化验单上写着未见癌细胞。整个大会引起轰动，整个大会期间法轮功天天出奇迹，最后人满为患，赞誉一片。由于法轮功在大会上的突出表现，被大会组委会评为明星公派，并颁发了证书。因为这次大会是国家举办的大型健康博览会，所以北京的所有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有记者到场报道。新华社向全国和海外的新华社都发了通稿，使得香港和国外的报纸上刊出了介绍法轮功的文章。香港的一些报纸上还刊登了师父的照片，法轮功开始誉满海内外。师父为弟子们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法，师父还解答了部分大法弟子的提问，最后师父亲自为大家去病。因为有刚进门的，也有一部分常人，也是这一部分人的缘分福分。师父站在讲台上，左手拿着麦克风，告诉大家想一下要去的病，然后就放松站好，双目闭上。如果自己没病，就想一下自己某亲人的病。只见师父聚手一挥，对着全场人一抓，问好了吗？有的说好了，有的说没好。师父说再给大家去一个病，悟性好的就沾光了，因为病是不能随便去的。师父又抓了一次，很多人的病当时就好了。我母亲按师父的要求，双脚与肩同宽，自然放松站立，两腿微微弯曲，眼睛闭上，刚想了一下肝病，随着师父说放松放松，母亲猛然感到一股冷气从肝部出来，嗖的一下顺着右腿钻入地下。我母亲赶紧活动了一下身体，刚才难受的症状顿时消失，感到身上无比的通透舒畅。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激动地向师父鼓掌致谢。大约在下午五点前后，师父结束了这次代工报告会，大家簇拥着师父走出酒厂会议室，室外霏霏细雨如甘霖一样洒在每个大法弟子的身上。师父要走了，众弟子一直送师父到大门外，直到师父坐的车远去了，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慢慢离去。这一天，我母亲的肝病彻底好了，从此她加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很多人看到她的变化，都在感叹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伟大。陆陆续续，一些街坊也和我母亲一起练起了法轮功。没有多长时间，我母亲的牛皮癣也彻底好了，这真是神迹。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母亲加入了助师正法的行列，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散发真相资料和送护身符等，三件事做得非常好。在邪恶迫害法轮大法一年之际，我母亲还和其他同修到县城参加某练功点的晨练，他们四更天从农村出发，步行走在乡间小路上，黎明前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但奇迹再次出现，他们前面的路不但不黑，还非常的明亮，这束光亮直到临近县城看清到了才慢慢退去。除我母亲以外，我知道的由师父治好的病例或练法轮功练好的病例还有很多，附记几例没有发表过的。一、赵玉显，冠县人民医院餐厅职工，家住现在清泉社区静流村。20多年前，一天下夜班回家，从冠县西门外一干渠桥上头朝下掉下河，因河底干涸，他摔成了高位截瘫，从喉部向下失去了知觉。夏天身上除头外都不出汗，四肢不温，大小便失禁，吃饭喝水都要加人喂。师父第一次来冠县时，他已截瘫多年，现代医学没有一点办法，只能在家等待生命终点的到来。他通过亲戚知道了师父治病的神迹，又通过亲戚找到了师父。说实在的，这样的病人谁都不愿意接。 师父安排北京来的老学员去给他治疗，在击打赵玉显病灶部位，蹦出来那个味儿非常的难闻，周围的人都下意识掩鼻后退。通过半个下午的治疗，赵玉显被人架着双臂，能勉强蹲着在院子里动动双脚，向前挪几步，这在现代医学界绝对是奇迹。自此，赵玉显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改善，后来他依然活得很好。二，1992年11月14日至16日，师父在冠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咨询治病时，碰巧有一对兰沃乡的妇女也闻讯来到这里。小姑娘大约有五六岁，得的白血病，看了很多地方，哪个地方的医生都说不好看，看不好，是不治之症。小姑娘的母亲是四川人，抛下她回去了，家里很穷，父亲带着她到处看病也看不好，还拉了很多新债，后来看不下去了，不知为什么这几天老想到县城走亲戚，到了亲戚家知道了师父咨询治病的消息，所以就找来了。师父看着小姑娘，用手把她的病灶部位的业力打散，又抓下来很多不好的东西，眼看着小姑娘后背和腰部的淤血紫斑在逐渐消退，很快就接近于正常肤色。好了，这位小姑娘病就这样好了，痊愈了。亲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这却是事实。小姑娘的病至今再没犯过，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三，宋桂珍，冠县城东街人，她经常犯头痛病，一痛就休克，久治不愈。1994年夏天，儿媳妇和憨儿子离婚后，抛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走了。这让他异常难过和十分操劳，头痛病又犯了，这次更厉害，好长时间症状不减。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参加了1994年6月师父在济南举办的第二期面授班，小孙子也跟着参加了。在班上身体很快得到了师父的调理，一个班下来百病全消，至今身体健康良好。四，有一个高中学生得了慢性肾炎，后来发展成尿毒症，胳膊腿肿得老粗，头像个冬瓜，双眼肿得只有一条缝，睁眼非常困难。1994年12月，师父在广州办最后一期班，他有幸参加，他只听了一堂课，第二天就和正常人一样了。五，冠县城里有个做大生意的女老板得了很严重的胃病，和医院联系好了，要去做胃切除手术，胃大概要切掉五分之三的样子。恰巧有一个女大法弟子到她商店来买东西，向她弘扬法轮功。不一会儿，女老板说，你说的这个功好，我要练，那我到哪去学呢？女老板后来说，她当时就有感觉，本来鼻塞不通，女大法弟子向她一介绍法轮功，没说上几句话，他的鼻子通气了，他凭直觉觉得法轮功好，才立马脱口说练。该大法弟子告诉他说，冠县电影院大厅是个练功点，每天早晨都有人在那练功，有学员义务交功，可以到那里去学。第二天早晨，女老板来到电影院大厅，进门来看见大家都在做头前抱轮，她也跟着做头前抱轮。大约三五分钟的时间，他的胃部异常难受，有东西往上涌，他赶紧跑出大厅，刚出门就大口大口往外吐脏东西，黑的白的一会儿一大堆，吐完了身体和胃肠倍感通爽，从此他走上修炼之路，直到今天身体一直很好。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冠县全体大法弟子翘首仰盼师父第四次回老家冠县看看。
这次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